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已经来到12月2号星期一的节目，踏入2024年最后一个月份，12月份。嘉妍觉得在这一年当中，真的是经过了一个很丰盛的一年。当然，在这一年，我们真的是有高山低谷的，但是来到了最后一个月份，我们就一同的来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就是要去感谢我们来到最后这样的一个2024年的尾声啊。我们要回顾过去呢，主啊在我们身上所做美好的事情。我们在这呢鼓励大家，你们都可以透过呢短信或是电邮，或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与我们来联系。除了是可以分享你们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咨询的事情呢，嘉妍也在这发出一个邀请，就是大家可以把你们感恩的事情，就是在2024年您听过我们的节目，你觉得自己有哪一方面有所长进，有一些的成长或是有突破的地方，欢迎你们透过短信13229966022，或是电邮，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 与我们联系，直接的写下这一些感恩的事情，或者是您自己欣赏自己，或是你家庭当中，或是你跟孩子的关系，跟丈夫妻子的关系有成长的地方，都可以透过呢这些途径跟我们分享。我们收到你们的故事呢，或是见证，我们都可以把你们见证读出来，跟我们的其他听众们互动分享的。嘉妍很期待可以收到你们这一些的回应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仍然是有很丰富的内容，继续会收听一切从品格开始这个栏目，还有呢会继续收听大家的电话，当然也会在短信当中解答大家的疑问。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听听今天的内容，等一下回来继续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我们往往只看到大树的树荫，却没有看到它成长的根本。
做父母的也往往只想着孩子成功的一天，却忽略了他的生命素质。
要孩子健康成长，
就要为他打好生命基础。
一切从品格开始。
培养孩子发展，诚实。
狼来了这个故事相信大家都听过，有人延伸了故事的内容，写了一个猪来了的故事。有一个放羊的小孩，因为放牧的工作无聊得很，他隔三差五就以作弄村民为乐，经常呼叫说
狼来了，狼来了。
恶作剧玩多了，受骗上山的村民就越来越少，最后再没有一个村民相信他，除了一只全村最傻的小猪。他总是卖力地跑上山， 一次又一次的甘愿受骗。最后小孩忍不住问他，
为什么你还相信我呢？
小猪说，
万一狼真的来了，就算只有一次，要是我也不跑来帮助你，那你就很大机会被狼吃掉了。的确，我被欺骗是很生气的，但是我也只不过跑了一趟冤枉的路。但是呢，只要有一次我不相信你，而狼真的是来了的话，你就可能会没命啊。
这位猪朋友的话打动了放羊的小孩，他以后就不再撒谎了。
无数次的摔倒，一次次站起来，每一步都很坚定，信仰就是力量。勇敢尝试一缕热情与干劲，永远在即使困难重重也要迎接挑战，勇敢唱哒哒哒，勇敢尝试一缕热情与干劲，永远在即使困难重重也要迎接挑战，勇敢尝试一缕热情与干劲，逆风飞翔到天边，勇敢尝试一缕热情与干劲，梦想就在前方。无数次的摔倒，一次次站起来，每一步都很坚定，信仰就是力量。勇敢尝试一缕热情与干劲，逆风飞翔到天边，勇敢尝试一缕热情与干劲，梦想就在前方。
什么是诚实？
诚实包含真诚和真实。诚实的人的表现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和遵守承诺。他们除了实话实说以外，也愿意向他人呈现自己真实的一面。不论在人前或者人后，都能诚实表达内心的状态和想法，不会言行不一、虚伪自诈，或者出现态度突然带变的情况。诚实是建立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基本元素。如果彼此的相处是充满防备的话，特别是在工作场所的情况，事情就会变得难以处理。相反，当大家都能够诚实地面对彼此，就能够促进理解和沟通，很多问题都能够化难为易。一个人如果有一颗诚实的心，忠诚正直，言而有信，说到做到，老老实实地做事情，又会用真心诚意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并且用真挚的态度去生活的话，不单只会赢得别人的信任和尊重，他还可以过一个问心无愧和有价值的人生。诚实的人为人正直，也敢于为自己的行为和情绪负责。如果诚实没有充分使用的话，他们倾向于隐藏真实的情绪和想法，给人虚伪的印象。相反，没有界限的诚实， 逞强的表现是过分急率，容易忽略别人的感受，甚至让人感到没有礼貌。
爸爸妈妈可以做什么帮助孩子建立这个品格呢？
也许父母也曾经遇过孩子撒谎的时候，如果父母当下没有针对处理不诚实的言行的话，就会大大影响孩子日后的成长。所以父母要把握时机，培养孩子的品格。
首先，父母要冷静了解不诚实行为的背后原因，不要严厉责备。
孩子可能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诚实的行为表现，例如他打破了杯子而害怕被惩罚，所以就不愿意承认。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安抚孩子的情绪，然后让孩子负起责任，包括帮助清理，或者要求他花自己的零花钱买一个新的，来代替指骂或者体罚，那么孩子就会更愿意承认错误。有时候孩子会因为不想做某些事情而编织虚假的理由去做出拒绝，例如他不喜欢参加某个课程，就说这个课程对我没有帮助，或者老师一直在找我麻烦。那么爸爸妈妈要跟孩子好好沟通，了解他们在学习上出现了什么障碍，然后一起找出克服问题的办法。你们也要包容和引导孩子，孩子就会更有勇气和能力去承认错误和诚实地表达自己。
第二，父母要有智慧地处理孩子的撒谎。
比如说孩子还没有完成课业，但是很想看电视，不过呢，他想起妈妈曾经说还没有做完课业就不可以看电视，于是他就撒谎说自己已经把课业完成了，期望可以达到自己想看电视的目的。那爸妈可以怎样处理呢？首先，当爸妈向孩子提出规矩或者要求的时候，可以讲解原因。妈妈因为担心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课业，所以跟你说要先把课业做完，然后再看电视。另外，提供选择给孩子也是一个好方法，并且在给孩子指示的时候，尝试把不可以换成你可以。例如，你可以先完成你认为最难或者最花时间去做的课业，然后妈妈让你休息，看一会电视。或者，你可以现在先做课业，今天吃晚餐的时候可以看半个小时的电视。这样孩子就不需要以撒谎的形式来满足自己或者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
第三，父母要以身作则。
首先，爸妈自己要遵守自己许下的承诺，这样可以让孩子明白到承诺的重要性，并且知道人是需要为自己的说话和行为负上责任的。如果真的遇到突发状况而无法信守承诺，那么就要说明原因，并且好好道歉，然后提出补偿的办法，包括改变活动的形式或者是时间，让孩子明白虽然会有意外发生，但爸妈还是会遵守承诺的。另外，爸妈也要言行一致，比如说你们一家人刚刚说好 星期六放假的时候一起出去玩，然后有亲戚打电话过来请你那天去帮忙，你为了不想解释就推说当天有工作没有时间，这样孩子就会很疑惑，为什么刚刚妈妈才说有空，但回应亲戚的时候却说没空呢？爸妈和长辈的身教和言教是同样重要的，我们要成为孩子学习的榜样，让孩子在自己身上学习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在生活中培养孩子诚实的品格有三个要。第一，要冷静了解不诚实行为背后的原因，不要严厉去责备。第二，要有智慧地处理孩子的撒谎。第三，要以身作则来让孩子一步一步地学习诚实地对待自己和别人。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教导我们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这里说的心灵和诚实也可以理解为心灵和真诚，神就是希望我们以真实的生命去生活，去为他做见证，与他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并且以这样的生命和态度进到他的面前去敬拜他。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刚刚听过的一首诗歌叫做《让我说声谢谢你》。我们在年尾的这个时间呢，也真的是要回想一下，这一年当中你们最希望可以谢谢的有哪一些的家人或是朋友呢，或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当然最需要去谢谢的就是我们的天父吧，因为有天父的保护，我们才会来到了这样的一个年尾啊，可以数算恩典的时间。当然过去呢，我们也有很多美好的栏目呢，也是很想要跟大家重温。来到了今天，我们继续会来重温一下过去周师母跟王凡牧师一同制作的真儿子真父亲这个栏目。今天我们来重温的题目呢，是优先次序错误的后果。原来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东西呢，都需要懂得分优先次序，免得我们呢有一些不好的结果出来，要承担一些过重的责任。我们今天就来听听王凡牧师的教导，等一下回来继续会有短信回应的环节的。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当你这样看重工作牺牲的关系以后，你会发现你失去了很重要的一个资源和一个支持动力。在你工作上如果遇到挫折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人生特别的孤单，
对，
你就发现你整个人是特别的辛苦，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那种孤单的感觉。那这是最可怕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会面对挫折，每一个人都会面对失败。可是问题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可以在那个挫折和失败当中重新再站起来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人际关系网里面的人给我们的关心，给我们的问候，给我们的那种温暖和爱，让我们可以再走人生前面的道路。可是如果我们在因为工作把这些关系全部牺牲掉，到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需要支持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我的人生是孤单的，没有一个人明白我，也没有一个人支持我。那个时候呢，你就发现你很累很累。那这个呢，就是圣经上所讲的咒诅。那可是当我们要摆顺这个顺位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神。
对，
因为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你会把工作放在人的关系之上。为什么呢？因为大地是非常现实的，那个现实呢会逼着你呢把一个关系放下来。为什么这么讲呢？
尤其是我觉得这个对男人来说是更深啊，事业是最重要的嘛，
因为那个东西很实际啊。
对对对，
对不对？他好像你的银行的这个账单啊，你家里的开销啊，每个月的那个东西，他会追着你。那个东西很现实，他也给你很大的压力。那这个现实和压力呢，往往就会让我们的目光就放错了。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个生活怎么办呢？
对，
那其实呢，这样的想法和这样的做法呢，就是没有神的想法，没有神的做法。所以如果没有神的话，你后面那两个秩序你很难摆对。可是你要先神，你神的这个部分摆对了，后面他的东西就会为你效力。我举一个很简单的圣经的真理，神创造了天地，神创造了这些的活物，空中的飞鸟，海中的鱼，地上的走兽。
是，
那这些的东西为什么会浮在人的下面呢？
因为神给人这个权利的，
权利是从神给的。也是因为神给这个权利的时候，他一句话，他的命令，人要管理这些的东西，这些东西就自动的为人来效力，因为这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本身就是创造，神的话语本身就是能力，所以神的话语一出来，这些东西就乖乖的浮在人的下面。所以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搞对，没有对准的话，那这些东西还是不会为你效力的。
对，
所以呢，你要先抓住了神，然后把人放对位置，上帝的心就会开心。他的心一乐意的时候，他会打开天上的窗户倾福给你。可是如果你说我认识了上帝，可是我把大地放在人的上面，上帝从天上往下面一看，他只会摇摇头。
也就是说这个优先次序不对了。我发现很多的听众朋友也说一些信耶稣的弟兄姊妹吧，虽然说是信了耶稣，但是心目当中的最优先的次序不是神。
对，
像王牧师刚才说的，可能是他的工作，也可能有的时候是人，但是呢却没有把神放在最高的那个地位。
这样的话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你要自己用自己的能力去应对这个大地。
嗯，
可是大地看起来往往比人大。
对
啊，他的能，你的能力再怎么样，你也没办法把这个大地管下去、压下去。
对，
那这样呢，所以我们就汗流满面，
就非常辛苦，
就非常的辛苦。
对，
可是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摆对了，跟人的关系摆对了，
嗯，
你就会发现是人跟神一起帮助你去管理大地。你看到那个分别吗？
嗯，
也就是说你不再是靠一个人去面对这个大地，而是有人这个水平的这个方向的给你的帮助，
嗯，
然后还有在上面一层有神对你的帮助。
对，
那神加上人都来帮助你管理这些大地，你想想看那个力量是不是不一样。
对，就完全不一样，可能工作各方面就会非常的顺利。今天我们活在这个社会上真的是一个团队啊，
对，
不是说你自己一个人就能做。尤其是跟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真的是不好而不看重，那我相信他不单单是孤单，是痛苦的。
对，而且你会失落很多的祝福。
嗯，
因为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
不好，对，
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干嘛呢？
要帮助他嘛，
要帮助他，
嗯，
所以呢这里这个真理是告诉我们，原来人不管你再厉害你是需要帮助的。
嗯，
如果我们自己跟自己说我不需要别人帮助，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蒙蔽，这个是骄傲。
你好，姐。
你是不是听我们的节目不时间不长啊？
我先跟他说一下，这是范姊妹的孩子，
哦，
儿子。
哦，你是范姊妹，刚才是你的儿子啊？
刚才是我的儿子，他喜欢跟你说话，因为他经常听你的节目，他非常喜欢。在今天要跟你对话，他可激动了。你随便聊聊什么都行，因为我喜欢听。我听完一边听一边忘，我要还要听还要听，但他听的全记住了，有事我就问他。
哦，哎呀，
你可以啊，你什么都可以问他。
对对对对对，好，那个小弟弟你姓什么？
我姓吴。
吴小弟弟你好，我是周师母，你认识我吗？
嗯，认识你。
哦，刚才听你妈妈说你听空中辅导听得很好，你听这个节目听了多久啊？
八年。
八年？你现在？
现在正好八岁。
你现在正好八岁，就是一生下来开始就跟着妈妈一起听啊？
对。对呀。
哎呀，我们可高兴了，吴小弟弟，真的是非常高兴今天打这个电话，能够跟你这样的交流。哎，小弟弟啊，你认识我？你知道周师母是谁，因为你常常听，你每天都在听这个节目，那你也应该认识徐老师对不对？
应该认识。
哦，也应该认识哈。
你好小弟弟你好。
哎，徐老师跟你打招呼。哎，
徐老师好。徐老师你好。
对啊，你听了八年呢，我在想说我当空中辅导的嘉宾也十年了，所以你应该熟悉我。
那你妈妈听了多长时间了？十一年。
吴小弟弟，所以你妈妈听空中辅导听了十一年，对不对？
对。
哦，我刚才听到你说一生下来就跟着妈妈听空中辅导，听到现在已经八年了，我觉得真的了不得。
嗯，你可以告诉我们说你喜欢听空中辅导的是妈妈？刚刚妈妈说有时候她忘了，你还记得呢。
嗯。
嗯，妈妈问宝宝两次，宝宝就有点不耐烦，你怎么总也记不住啊？
就说妈妈怎么总记不得。可以告诉我们你喜欢听这个节目的原因是什么吗？
嗯，就是说妈妈听我就跟着听了。
至于妈妈听你也跟着听。 但是妈妈记不下来的你都能记下来，对不对？
对啊。
哦，真聪明啊。
所以有时候你也可以成为妈妈的助手，提醒妈妈有一些在空中辅导里面学到的东西，对不对？
对啊。你会不会辅导妈妈爸爸怎么相爱？会不会辅导？会。
那你要不要去洗澡？
他告诉我妈妈你去洗澡，我搁这说他说话。
他把你打发走了，他要自己跟我们说话，对不对？好，吴小弟弟，好高兴啊，你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我们交流。现在妈妈走了吗？
没有。
他还在呀，他怎么不赶快去洗澡啊？
好，那我去洗澡吧。
好，妈妈走了你就放心了。好，你想跟我们谈些什么事儿啊？
嗯，他说要讲见证。
哦，你想跟我们讲见证，对不对？
我妈妈刚才已经跟你们说过了，她听这个节目有11年了，对吧？
对对。
我跟她，我上一下来，好像这么说吧，我是一个福利院宝宝，所以不是一生下来就跟妈妈听，但是我，有点刚才那么一生下来就跟妈妈听有点不对。
为什么不对呀？
因为我2岁半到他家的。
哦，你2岁才来这个家，对不对？
对啊。
哦哦哦，所以他真的是非常的爱你，对不对？
对。
他不是你，
他已经带我6年了。
他带你已经6年了，也就是说他不是你的亲生妈妈，对吗？
是。
小的时候1岁到2岁的时候你在哪里呀？
在别人家。
为什么在别人家？
因为我那福利院吧，只要让外国人抱出来，中国人去都特别难，所以我小时候不在他家呀。
你是在福利院对不对？
对。
哦，然后2岁的时候妈妈从福利院把你抱回家了，对不对？
不是。
哎呦，不要紧，我们再来重新说。
我那福利院中国人去都特别难，就是还得登记啊什么玩意儿呢。
所以你妈妈能够去，然后又能够把你接着，那是非常好的事情，对不对？
不是，我是被外国人抱出来的。
哦，那为什么后来会到妈妈这里来了？
然后他得倒妈妈这来了。
哦，就是倒来倒去，最后倒到妈妈身边了，是不是？
是啊。
哦，明白了一点点。这个吴小弟弟，我赶快要问问你，妈妈有没有洗澡啊？
他是走了，我也不知道他去干什么了。
他去干什么？你妈妈如果没洗澡，你叫他赶快来。你说周师母要跟你交流了，你问问他。
妈妈，周师母要跟你交流了。
你这不说完了吗？
说完了。
说完了吗？五伯。
范子妹。范子妹。这个啊，孩子呢，其实我觉得他表达得很好。但是有一些事情呢我们不是很清楚。他说2岁的时候你把他抱回来了，对吗？
2岁多他是被一个美国人抱出来了。因为他是一个被遗弃。
哦。
因为那时候我不认识他们。完他抱出来以后，后来我信基督教嘛，完了我们有团契嘛，听来听去，完后来他急需有一个中国人要带他。
哦，明白了，现在明白，就是说当时是被外国人想领养的孩子，对不对？
对，他属于助养出来了，因为他们可能要比我们知道的多，这必须赶紧抱出来，不抱出来的话，在里边继续待下去，他会，我后来我感觉，如果是我可能在里边继续等妈妈等啊，会等出病来了。
哦，看， 所以太感恩了，就是说当你这个儿子两岁的时候你就领养了他，对不对？
我还是属于助养，因为我只有孩子不可以。
那他有什么分别吗？你助养他，他住在你家，
不属于我的，他不属于我的，他还是要是收养的话，手续是下不来的，反正我就觉得养就行了。
所以就是那个名称上的那个差别而已，其实他就是住在你家，你也把他视为你的儿子一样，这样去带他。
嗯，非常好啊，范姊妹，我觉得非常难得，很受感动。你要领养是不容易，但是现在呢，你是助养他，对不对？
对，我喜欢他啊，放开跟别人说话。说什么？我头一次我听到他跟你这么说话。
你第一次听到他跟我这样说话哈？
第一次，我喜欢他跟别人说话，不要我在身边。他处理事情很会处理事。
哦，对，我觉得他一个八岁的孩子，他能够表达的这么清楚，也有他自己的想法。
嗯哼哼。
哦，对，他还是个脑瘫，他不能走路。
啊？
他不能走路，现在还不能走路。
他能够自理吗？
他什么都知道，就很懂事，什么都知道。还非常心疼妈妈爸爸这些事情全知道，因为他经常听这些广播，儿童节目品格故事他都知道。昨天我看他听那两个广播电台，所以听的故事非常非常好，非常好，
记性非常好，对不对？
对，什么都很好，就是但是现在就是不能走路，还在一天比一天好。
那我们要继续为他祷告，真的听得出来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孩子，啊，他可能就是身体有一些障碍，所以就好像你刚刚说，如果他一直在那个护幼院里面，可能就是没有人去领养他。那透过那个外国人，然后又透过你这样子的协助，让他在家里能够感觉到有爱，我觉得很好。他也已经把你视为他的妈妈，我觉得真的是很美。
对，如果不这样的交流的话，我们根本都感受不到他是领养的，完全能够体会到，就是说他是属于你的，他是你的孩子，你是他的妈妈。对，真的是非常欣赏你啊，范姊妹。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个孩子继续的祷告。很特别的一个孩子。而且呢真的是很可爱的一个孩子。有一个聪明的头脑，这我相信这也是神给他的特别的恩典吧。
是，
我觉得这是神的安排。我有时候一想，因为实际上我也不是很会带孩子，一边学一边带，一边学一边带，好像把我培养出来了一个脑瘫专家了。
感谢神，真的是感谢神，借着你要祝福更多的孩子，知道吗？
对，要有脑瘫，一般我就能知道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去陪他玩。最重要的还是那个爱。他接受你的爱以后往下是康复，如果他不接受你这份爱，你康复他只是应付你，他根本不是。他现在不仅仅他康复的问题，就是他知道妈妈爱他才为他康复。就像上帝爱我们一样，有时候很难，但是呢因为爱
是非常感谢神。范姊妹呀，我们要怎么样为你跟这个孩子祷告呢？
还是为他未来祷告。因为他爸已经办事外了吧。其实我相信上帝，我和我爱人谈这件事情，不要靠人的意思就是给他收养啊。这样的话不要那样去帮我，就要让他走在神的计划里面，肯定有一个很好的见证。他还是办事外了以后呢，我有收养外国人，可以收养。收养的话是改变了一下他的学习。
那你不可以继续的助养他吗？
可以继续收养，我养没有问题，就是一直养下去没有问题。因为他来我也很有准备，他来还是再走，如果他再走也会比我会更好。
所以你的想法就是要求神带领哈，不管是怎么样的安排，让孩子是有一个最好的家庭，有最好的人来照顾他。
他很快就不用别人照顾。
对对对，
都行。
对对，
他都不用别人照顾，只是培养他。我今天刚才跟他说一件事情，他说妈妈有个见证嘛，就说我真有一种感受，就是说他听莲藕记得非常清楚，长大以后我说他是不是要做一个传道人呢，他跟传道人一点问题没有了都。
嗯
嗯，有什么事情我们解决问题也是掰开拿开圣经解决问题。
哦，范姊妹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在节目一开始之前呢，我看到有你的电话在线上，然后写着一个8岁的孩子每一天都在听空中辅导的时候，我跟徐老师还开了一个玩笑，我说这个孩子他这么小就喜欢听空中辅导，是不是将来空中辅导的接班人呢？
嗯，哦，他在家里面经常给我开空中辅导。
嗯嗯，
给我开空中辅导。我们俩在这个空中辅导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游戏。我要跟他做情人，他说你有情人呢，我爸爸是你的情人呢。我说我可以跟他分手啊。那他说那你就犯了奸淫的罪了。
小孩子什么都清楚。
他说结完婚是不可以离婚的，离婚了以后就犯了奸淫了。
嗯，
他，哎，我也很奇怪，我觉得哎呀，听空中辅导，其实我培育他哈。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事情哈，我跟我爱人分享哈，就是我教他的根本我教不了他。
嗯
空中辅导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
嗯
我们早上睁开眼睛，我们就打开莲藕，完哪天空中辅导重播，今天我妹妹听着，她还告我，你微信打开，完发送几你听空中辅导，这是妈妈，这是你和爸爸听的。
嗯，
这个是谁谁谁听的，这个谁听的，你安排。
哦。很聪明的一个孩子，哦，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孩子。
那，他这个脑瘫孩子语言非常好，讲故事，在喜马拉雅讲故事。
他在喜马拉雅那个平台讲故事吗？
他自己讲完传上去了，有的就没有传上去。他就是见着书看了一遍，他就要讲。
哦，所以我觉得是神赐给你们的一个宝贵的礼物。为着这个孩子感谢神，更为着你们夫妻有这样的一个看见跟爱心，来助养这个孩子，我们也感恩。
嗯，
希望能够国内有更多像你们这样的夫妻去帮助有需要的孩子。那范姊妹呀，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今天就暂时跟你谈到这。
嗯，
你也告诉这个吴小弟弟，你说周师母跟徐老师真的是非常欣赏他。
嗯，
我们用祷告来托住他，啊，好不好？
谢谢。
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
弟兄姊妹，来到我们短信回应的时间。今天嘉言呢，特别呢，想要在12月份的时候呢，就跟大家选来这一个过去呢，有听众在信仰的部分有一个疑问，可能是因为12月很多的朋友们都要结算自己呢，今年你在经济上或是家庭的这个真的是收入啊，到底是有没有赚了钱，或者是亏损了多少，很多人都会在这个时间呢来做一些结算嘛。那有些的朋友就看到，哎呀，因为经济不好，结果就发现自己呢好像很多的物质上或者生活上都有很多的亏欠，不像以前那个环境那么好。有一些的听众可能觉得说，这个整个世界的大环境已经很困难了，所以他们无论是做工或是做生意的，都发现现在要赚钱也是难了很多。结果呢，大家就拼命的工作，希望可以在物质生活上了得到很多的满足。但是在灵性的生活上了，就哎呀，真的是差很远呐。那我们就有听众呢，就在短信当中问我们这个问题。他说，有人问他，您相信神在物质上会供应你吗？
那这位听众他就说，我不知道会不会供应我，我也不知道用什么理由求神来供应，所以他就有这个疑问。我们呢今天就尝试用圣经的话语来回答这位听众的问题。原来呢，在圣经当中有超过169节的经文指出了上帝会供应我们的方法。比较多人知道的就是这一段经文，在腓立比书第四章19节简单说明，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其实啊，上帝呢他会帮我们分开我们所需用的还是我们的欲望啊，就是我们到底是想要还是我们需要啊，这两种。因为呢他知道我们宝藏在哪里，我们的心呢也在哪里。这个在马太福音第六章21节就有讲到了。上帝希望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而且呢我们的部分需要是将我们的焦点转向永恒生命当中。所以呢他是关心我们每一个部分。我们人呢主要是分开三个部分来看，就是我们的灵魂和身体。而神供应我们的方式呢也会超过我们求问或想象的，这个呢在以弗所书第三章20节就知道了。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真的是要抱着一个信任的态度，相信呢我们的神是会满足我们无论是灵魂或身体各方面的需要的，而且呢这些供应是超过我们靠自己能够达到的一切。我们可以回到耶稣的教导啊，在主导文中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要求供应，而且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对于神的依赖得到肯定，就是在我们每天的饮食他都要赐给我们。这里我们可以看回马太福音第六章11节，耶稣呢也在马太福音第六章25-34节教导啊，门徒不要担心吃什么喝什么，还有呢担心有没有衣服穿，天父都知道我们的需要的。他希望跟我们建立呢是一个关系，一个爱的关系，而当中也包括我们对于他的信任，信任他会满足我们日常需求。而我们门徒需要做的就是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大家也可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看到整个教导，所以呢马太福音第六章啊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好好看的，特别是解答呢这个上帝会不会供应我们需要的这个问题啊。作为神的儿女呢，我们真的是需要操练我们的信心，相信他会供应我们的需要的。而这里呢，嘉言想要透过四个方向来增加我们对于上帝信实供应的信心。第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要在上帝的应许当中来默想。其实上帝不会一直用一个我们觉得是这个方法的这个途径来供应我们的。上帝供应我们的方法是主权在他。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啊，神可以透过超自然的方式呢来供应以利亚先知他每一天的需用。比如他会差遣乌鸦来满足以利亚他肚腹的这个需要。也许呢他会差遣呢这位神的仆人到一个寡妇的家里面呢去让他可以得到一个饮食的供应。你可以看回啊旧约呢有很多这一些的故事，而且呢都是呢讲到供应的部分。当然呢在新约的时间呢耶稣也教导啊，我们要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我们看到呢天父还是会养活他，那我们人不是比飞鸟贵重得多吗？这样呢我们的眼光呢就是要来看原来神对于我们的生活他是很重视的。第二个方向就是我们要记住上帝过去的信实。就好像刚刚我说在旧约的这个故事啊，神在以利亚侍奉的早期呢就教导他要信靠神了。 所以呢，这些伟大的先知他们怎么样会有这个信心知道上帝一定会供应他们，就是因为开始的时候上帝一直操练操练他们的这个信心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的，我们也要回想神在过去是如何供应你的呢？他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是如何实现了他自己信实的应许的呢？那我们真的是要趁着现在是十二月份的时候，就是一个好的机会，你来回想这十一个月过去了啊，上帝怎么样在过去供应你呀？我们面对明天的不确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要唤醒自己的心，要让过去神怎么供应我们这些历史啊，我们去回想。所以为什么也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个操练，就是要把恩典记下来。过去我们也一直鼓励弟兄姊妹可以打电话来讲见证，这个就是一个呢记录恩典的其中一个方法来的。如果呢大家每一天都有灵修的习惯，也鼓励大家可以写下来做灵修的笔记，这个呢也是一个好的操练。第三个方向就是我们要预备好接受神特殊的供应。大家可以看回旧约，也是刚刚我说的故事，以利亚在山谷当中无家可归，有鸟从不知道什么地方给他送来一些的食物，这个是超自然的神迹。为什么神要把以利亚送到有这个河流的山谷当中，而不是送到约旦河边了？还有为什么是乌鸦这种不干净的动物呢？这个其实是犹太先知最不愿意看到的一种供应的方法。可是啊，这个就是上帝希望我们要去超越我们自己想象的这个部分。上帝经常会把我们放在一个特殊的环境当中，这样呢我们才会懂得在这个供应里面呢，我们真的是经历到上帝的荣耀了。你看以利亚在这个山谷当中从来都没有错过任何的一餐，通过这个特殊的供应呢，神的仆人就学到了信心的功课。所以当你现在如果正在一个困扰当中呢，你看到你自己好像很多的缺乏的时候，请记住神总是会成就自己的应许的。而第四个方向就是要为神现在的供应而感恩。在你目前的挣扎当中，要注意不要忽视了主现在放在你面前桌子上拥有的，不要把他的恩典呢推到一边。就好像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四节耶稣的教导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丁路德曾经在讲解主道文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日用的饮食代表的是凡属于供给身体所需要的，譬如是你的每一餐你要吃的，你的衣服，你的家，你的田地，你的财物，你的牲畜，你的儿女，你的妻子，你的丈夫，还有为了你的身体健康，你的朋友，你的邻居，甚至是这个国家的太平。所以基督徒其实呢是可以为各式各样的东西来祈求的，只是我们也要记得我们最终的焦点就是主耶稣基督，而不是这些物质，记得不要错了我们的焦点。那这里呢，我希望大家呢听过今天家人给的四个方向，你们可以呢在自己现在处身的这个位置里面好好的思考啊。其实我们可以去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来祈求，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态度。我们千万不要呢把这个上帝当作好像是一个偶像的来拜拜呀，觉得哎呀你一定要供应我什么什么这些外在的条件，好像一些我们一直就是活在以前拜偶像的那种心态。拜偶像的人都是自我中心的，但是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呢不是要神替我们做什么而是我们要跟神有一个心灵的交流，这个是爱的交流，
我们爱神不是要有求必应的，也不是神给我多少我就给你多少这样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来想一想，今天你跟神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也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在呢这位爱我们的神身上，我们也要对他有信心。希望以上的这些讲解可以让这位听众有一些的思考，也让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也是在自己一些物质的生活上有一些困难，请你们都可以把焦点重新放在爱我们的神身上。
妈妈，你看，公园那边有一棵很高很高的圣诞树啊，好美呀！我们可不可以也放一棵圣诞树在家啊？
宝贝儿，这个提议真不错。不过，你知道圣诞树顶上那颗星星的起源吗？它并不是一颗普通的星星，它有名字，叫做伯利恒之星。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就记载了，耶稣降生的那天晚上，天空出现了伯利恒之星，这颗极亮的星星吸引了几个博士的注意，他们从东方特地到耶稣降生的伯利恒朝拜，送给他黄金、乳香、墨药这些贵重的礼物，也因此演变成了今天人们在圣诞树下放礼物的习惯了。
还有礼物，太好了，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去买圣诞树还有圣诞礼物啊？
哎，不要急不要急，在我们忙着为朋友准备圣诞礼物之前，我们要记得那份最好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的好消息，把这份礼物分享给你的朋友，让他们认识主耶稣的救赎恩典。
空中辅导，
祝福您
圣诞蒙福，
新年蒙恩。
弟兄姊妹，来到我们结尾的部分，刚刚听过的一个非常有节日气氛的广告是圣诞节，关于呢很多的这个圣诞节的一些物品呢，可能大家现在都在准备当中了，好像刚刚说的那个圣诞树，很多的朋友啊，家里面呢都会预备做一些的装饰，所以这一年也同样希望，当你要准备迎接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呢，好好的来思考每一件的摆设，其实背后都有跟耶稣基督有关的这些关联的意义当中，要思想的并不是这个佳节当中购物啊，或者是去吃喝玩乐啊，要想的就是耶稣跟您的关系。当然也要趁着这个节日呢，要把耶稣的恩典这个福音带到您的家还有你的朋友的身上，让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呀，大家都可以认识到耶稣降生为了我们的罪，这个才是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